想象一下，如果你因为坚持某种深深认同的信念，结果不仅丢了工作，名誉扫地，甚至连所有的朋友都离你而去，就是你彻底跌入了人生的谷底。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人递给你一封信，说是为了安慰你。
听起来挺温暖的。
对，但你打开一看，里面写的根本不是什么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种心灵鸡汤。而是一长串极其复杂的，写于2000年前的神学和法律论证。
哇，说实话，听起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对吧？就好比那个有人正溺水呢，你却在岸上给他扔了一本关于流体学的教科书。这完全脱离了现实的痛楚啊。
没错，没错，但最不可思议的反转在于，这封信它真的奏效了。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中，我们要潜入大卫·德·席尔娃博士关于《希伯来书》第2章5至18节的学术讲座。我们的目标绝不是带你刚巴巴的去阅读古代文献，
肯定不是。
我们要拆解的是这份极其烧脑的古老文本，到底是如何精准击中当时那些被社会放逐之人的心理防线，为他们提供前所未有的心理安慰的。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彻底颠覆你今天对苦难、恐惧还有自我价值的认知。
对，不过在我们深入挖掘这些资料之前，我觉得，我想先设定一个基调。今天我们探讨的内容确实触及了深度的宗教与神学观念，但请大家放心，我们在这里的角色就是为你提供客观分析的学术导游。
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的，我们会带你拆解这份文献背后的历史语境、哲学脉络，还有作者那堪称天才的修辞逻辑。但我们不是要宣扬或者背书其中的宗教信仰，我们纯粹就是在观察一位极其聪明的古代作者是如何动用一切智力资源，把一群处于坑危边缘的受众从绝望中拉回来的。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场心理救援的手术室。为了安慰这群人，原作者走了一步非常精妙的棋，他直接借用或者甚至可以说劫持了一首当时非常著名的古老诗歌，就是诗篇第8篇，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要看懂这步棋的精妙之处啊，你必须得了解这首诗原本的背景。在最初的创世纪与进展，这首诗其实是一首宏大的赞美全人类的颂歌。
赞美全人类。
对，他赞叹人类在受造物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原文里甚至还包含了一句："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这就明确指出了人类拥有统治地球的普遍权利。
等等，等一下，我看讲座里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这首诗的时候，竟然刻意把"管理你手所造的"这一句给删掉了。他为什么要漏掉这首诗里，最能赋予人类力量的部分呢？这说不通啊。
因为他要彻底改变这首诗的主语，你知道吧？他极其敏锐地放弃了关于全人类的那种普遍性探讨，而是死死抓住了诗歌里的另一个特定词汇，就是人子。
哦，人子。
没错，如果你了解早期的马可、马太、路加福音，就会知道，人子恰恰是耶稣最常用来称呼自己的专属头衔。于是呢，作者完成了一次惊人的修辞反转。
他怎么反转呢？
他直接把一首原本赞美所有人类的广教诗歌强行聚焦，变成了一部只属于耶稣一个人的专属传记。顺便说一句啊，现代有些译本为了追求那个性别中立，把这里的人子翻译成复数的凡人，这其实在无意中完全破坏了原作者这套精心设计的逻辑。
哇，所以这就好像你找到了一张写着"致所有疯狂的奋斗者"的通用励志海报，然后你发现，里面的某个词儿刚好契合了史蒂夫·乔布斯的特质，你就大笔一挥说不，这张海报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乔布斯本人的预言。
哈哈，对，就是这种感觉。
但这种跨度极大的文本重构，当时的听众居然能买账，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场，怎么说呢，堪称美丽的误会的翻译事故了。在诗篇第8篇的希伯来语文文中啊，描述人类地位时用的是一个空间维度的词，意思是比天使微小一点。
就是说在宇宙的阶层排榜班上，人类排在天使的下面一格。
没错，空间上的矮一截，就像公司架构里你排在总监下面一样。 但是当几个世纪后的学者把这段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时，这个表示空间的词儿在希腊文里产生了一种时间上的多义性。
等等，时间上的多义性？
对，它突然可以被解读为暂时比天使微小。
哇，所以仅仅因为一个翻译上的语法漏洞，作者就直接拿到了一条全新的时间线？
完全正确。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个时间差，构建出了一个全新的叙事弧光。文本不再是关于人类永远被压制在天使之下，而是变成了一个关于弥赛亚的故事。
也就是他先暂时降卑。
对对对，他先是主动进入比天使还要低微的苦难和必死状态，然后才获得了至高的荣耀。
但我有个疑问啊，如果这个所谓的人子知道自己只是暂时体验一下底层生活，而且剧本早就写好了，他肯定会回到至高无上的荣耀里。那这还能算作真正的受苦吗？
你是说感觉像作秀？
对啊，这不就像是一个亿万富翁为了录制个真人秀节目跑去贫民窟碎了一肉大街吗？反正摄影头一关，他的家长林肯都来接他了。这种级别的受苦怎么可能安慰到那些正在经历真正绝望的听众呢？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你问到了最核心的痛点，也正是当时听众心里一定会产生的摩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引入了一个概念，翻译过来叫使之完全。
使之完全？
对，作者说这位领袖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在这里啊，我们必须得抛弃现代人对完全或者完美这个词的刻板印象。他在这里不是指修补某种道德缺陷，仿佛耶稣原本是个半品，需要苦难来打磨一样。
嗯，我们通常听到完全或完美，总觉得是把坏掉的东西修好。那在当时的语境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抵达预定的发展终点，或者完成某种资格认证。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并不是有缺陷的，他只是还没有走完通向成年的过程。
哦，所以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没错，或者更贴切的说，在出埃及记第29章里，祭司必须经历一整套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痛苦的仪式。他们不是在弥补过失，而是在获得担任神圣职务的资格。
我明白了。所以在这份文件里，这位领袖的终点是跨越神人边界，成为大祭司，而苦难就是他获得这个资格的必经之路，对吧？
完全正确。
可是为什么非得是苦难和降卑呢？这资格考试难道不能是一场高难度的神学笔试吗？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种屈辱？
荣耀绝对不是现代人那种虚无缥缈的虚荣心，它是你实打实的社会信用评分，那是你做生意受法律保护的通行证。这群听众当时被邻居唾弃，被剥夺了所有的社会资本，他们成了彻底的贱民。
也就是说，他们正处于社会鄙视链的最底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羞耻感。
是的，所以作者直接引用了诗篇第22篇和以赛亚书，向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位已经坐在宇宙最高位置上，拥有全部荣耀的领袖，看着你们这些满身污泥的贱民，不仅没有嫌弃，反而公开宣告，我不以称你们为弟兄为耻。
哇，我觉得这个心理安慰的力道太准了。这就好比你是全公司绩效最差，每天被所有同事排挤和嘲笑的底层实习生，你觉得丢脸到了极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哈哈，对，非常绝望的处境。
结果在全体员工大会上，那位充满传奇色彩高高在上的公司创始人径直走到你面前，揽住你的肩膀，对着所有人说，这是我最亲密的合伙人。就在那一瞬间，中间管理层对你的羞辱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这种从最高维度降维打击般的公开结盟，瞬间就瓦解了听众的羞耻感。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时的斯多格学派，比如哲学家塞内加或者诗人阿拉图。
他们也谈论这种兄弟情吗？
他们也谈，但他们说的是普世兄弟情，就是说既然大家都有神圣的火花，所以我们众生平等。 但希伯来书完全不同，它构建的是一种极度不对等的垂直结盟。
垂直结盟？
对，拥有绝对特权的那一位主动踏入泥潭，吸收了你们的屈辱，从而将你们的社会地位在宇宙维度上强行拉升。
好，关于社会地位的这种羞耻感算是解决了，但现实依然残酷啊。就算我不再觉得丢脸，可是门外的暴徒依然存在，随时可能要了我的命。对于这种最极端的死亡威胁，作者又该怎么安慰呢？
接下来这里就是整篇沦陷最深刻的心理学转折点了。作者指出，这位领袖经历一切是为了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因怕死而为奴仆，哇，这句话真的太扎心了。
的确扎心，而且在古代哲学圈，这可是最高级别的辩论题。如果你去问当时的苏多葛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他会告诉你，战胜死亡恐惧是人类理性的最高成就。
像苏格拉底那样？
没错，他们最喜欢举苏格拉底的例子。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后，在牢房里跟朋友们谈笑风生，然后从容地喝下毒锦汁。哲学家们认为，真正的智者就应该看透死亡，绝不让恐惧掌控自己。
可是既然当时的精英阶层已经在推崇这种不怕死的哲学了，那这份文件的作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毕竟他的听众可不是那些能在浴池里高谈阔论的贵族，而是随时面临生存危机的普通老百姓啊。
作者这招就特别绝，他极其巧妙地把希腊哲学里智者无畏面对死亡的那种个人修养，直接升级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里一场宇宙级别的政邪大战。
哦，怎么升级的？
在这里，战胜死亡不再仅仅是像苏格拉底那样展现道德上的从容，它被描绘成一场外科手术般的军事打击，就是通过经历死亡去摧毁那个掌握死权的魔鬼。这就把个人的生存恐惧直接上升到了参与宇宙级胜利的宏大叙事中了。
我们稍微停下来深挖一下这里的心理学机制好吗？因为讲座里关于死亡恐惧的分析简直让人起鸡皮疙瘩。就是当我们今天谈论怕死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是那种站在悬崖边上生理上的眩晕感，但文件似乎在暗示，这种恐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极其隐蔽的变体。
这正是讲座里最震撼的洞察。对死亡的恐惧本质上是我们对虚无、对自我消亡的极度恐惧，因为我们害怕自己最终会化为乌有，这种焦虑就会悄悄潜入我们的潜意识，驱使我们去疯狂地建造防御堡垒。
防御堡垒比如呢？
通过囤积，我们疯狂地囤积财富，我们变成工作狂去追求头衔，我们试图控制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变量。我们其实是妄想，只要银行卡上的数字够长，社会地位够高，我们就能把虚无挡在门外。
我的天，这完美解释了现代人的普遍焦虑啊！我们总觉得没有安全感，总觉得钱不够多，房子不够大。原来我们在潜意识里是用这些东西来抵抗死亡的阴影。
对，而且这种防御机制啊，是有惨痛代价的，代价就是你变成了文件里说的奴仆。如果你认为生命就这么短，死亡就是终极的剥夺，那你绝对不敢冒任何风险去坚持正义。
因为你怕失去。
没错，面对不公，你会选择闭嘴，因为发生可能会让你丢掉工作，而失去工作对你来说就等同于生存威胁。恐惧让你变得怯懦，让你在道德上不断妥协，你以为你在保护自己，其实你已经被恐惧彻底奴役了。
太深刻了。
所以当作者宣布死亡的恐惧被打破时，他不仅是在谈论来世，他是在解除这群人当下被物欲和怯懦控制的枷锁，让他们终于敢于为了更高的真理去生活。
这逻辑太强大了。你不再害怕失去生命，自然也就不再害怕失去那些所谓的社会地位了。但是我们还得面对现实的引力。就算我今天听完这些觉得热血沸腾，明天周一早上我还是要面对那个逼我做假账的老板，还是要面对排挤我的邻居。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原作者要怎么确保这群人不会再次崩溃妥协呢？
为了解决这个日常消耗的问题啊，作者抛出了一个极其接地气的古代社会角色，就是大祭司。他的希腊文是 Arciarius， 但如果我们看他的拉丁文对等词 Pontifex， 字面意思其实非常直白，就是造桥者。
造桥者，我喜欢这个翻译，比祭祀听起来少了很多那种宗教说教的味道。
是的，我们可以把它带入到古罗马的赞助人制度中去理解。 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是个走投无路的平民，你不可能直接敲开皇帝的门去求助，
门房早把你赶走了。
对啊，你需要一个中间人，一个权力掮客。一个贵族能给你的最大恩惠，其实不是赏你几的铜板，而是作为你的造桥者，把你引荐给更高阶的、真正能解决你系统性问题的大人物。在这份文件里，造桥者就是那个把你和至高无上的神圣资源连接起来的中间人。
但是我看讲座的历史背景里提到，当时的犹太人其实对现实的大祭司早就绝望透顶了，对吧？
简直可以说是深恶痛绝。时间倒回公元前二世纪的马加比家族起义时期，当时的塞琉古外邦君主安条克四世彻底摧毁了祭司系统的纯洁性。你知道那是怎么运作的吗？
怎么运作的？
简单来说，就是花钱买官。那些想当大祭司的人居然向这个外邦君主行贿来购买神职。
搞什么？等一下，这就好比现在的亿万富翁直接花钱给自己买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子一样。这会让整个系统的公信力瞬间破产的呀。
没错，这引发了极大的信任危机。许多虔诚的人，比如死海古卷背后的昆兰社区，还有立位遗训的作者，彻底放弃了现有的体制。他们转而开始幻想，渴望一位绝对纯洁的新祭司。
他们想要什么的？
他们期待一位亚伦的弥赛亚。这个人必须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完全不沾染人间的任何污点，他能直接捆绑恶魔，为人们打开天堂的门。
也就是说，他们想要一个纯洁无瑕、高高在上的完美超级英雄。
是的，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创新。他承认大家需要一个终极的造桥者，但他彻底修改了认知资格。他告诉听众，这位宇宙级的造桥者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他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一尘不染，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在人间的泥潭里被碾压过，受尽了折磨。
嗯，讲座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区分，把人们面对的挑战分成了诱惑和试炼。我能理解，诱惑是我们内心的贪婪想走捷径，而试炼是外部世界给我们的高压逼迫。但我的问题是，对于当时那些每天都在被这两种力量夹击的听众来说，为什么一个亲历过苦难的中间人比死海古卷里那种纯洁无瑕的超级英雄更管用呢？
我们换个生活场景来理解一下。假设你现在正经历一场极其痛苦、一地鸡毛的离婚，你每天都在自我怀疑和崩溃的边缘。这时候，如果一个结婚30年从来没红过脸的人跑来拍拍你的肩膀说，哎呀，看开点，没事的。
我大概率会觉得他在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我此刻的深渊，
对吧？但如果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曾经经历过比你更惨烈的背叛，在无尽的黑夜里痛苦过，最终却坚韧地走了出来的人，当他向你伸出手时，他的同情才具有万钧之力。
因为他的共情是靠真实的眼泪争来的，不是高高在上施舍给我的。
极其准确。作者就是在告诉听众，你们的这位造桥者不是坐在云端用道德标尺来衡量你们的软弱的。他承受过的外部试炼和内部的拉扯比你们经历过的还要残酷百倍。正因为如此，你们随时可以毫无顾忌地奔向他所在的那个诗人宝座。你们不需要伪装，因为他完全懂得你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熬过每一个艰难的周一。
哇，这真的是一种具有摧枯拉朽之势的心理支撑。让我们拉开视角，回顾一下这趟不可思议的深度解析之旅。我们看到了一位天才的作者是如何利用一个微小的翻译歧义逆转了弥赛亚的时间线。我们看到了他如何让宇宙的最高掌权者主动走向社会的边缘人，用垂直降维的结盟瓦解了世俗的羞耻感。
是的，而且我们还一起潜入了死亡恐惧的心理深渊，发现打破这种恐惧才是治疗我们无底洞般的囤积欲和怯懦的真正解药。
最后我们看到一个重新定义的造桥者，他证明了最极致的共鸣与拯救永远不可能来自未曾受伤的纯洁，而只能来自那些真正穿越过苦难深渊的灵魂。
没错，
今天在我们的日常语境里，我们或许很少再用大祭司或者造桥者这样的词汇了。但是当你被外界不讲理的标准压得喘不过气， 当你被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驱使着去狂欢囤积金钱，狂控一切时，其实你依然在拼命寻找着属于你自己的那个中间人，试图通过他来找到安全感。
是的，
这个造桥者可能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互联网导师，可能是某种彰显身份的奢侈品标签，甚至可能是算法每天为你精准推送的某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希望你能在结束收听后仔细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你目前在生活中深深依赖的这个造桥者，他真的能像这份2000年前的古老文件所描述的那样，深刻理解你人性的脆弱，并把你引导你向真正的勇敢和自由吗？还是说他只是在不断地向你兜售更厚的铠甲，从而悄悄加深着你对未知世界的恐惧？留给你思考，我们下次再见。